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为大家邀请到了菲比、青青草、丽娜三位姊妹，她们将与您一起共读分享如何为爱立界限第二部分，如何建立心理边界中的边界，明确人际间的界限。
边界明确人际间的界限，如果出现以下情况，就是需要划定边界的时候了。心里想着不，结果却说了声是，做出了失礼的伤害他人的行为，必须马上停下来，无论别人想不想听，都准备说出自己的感受。无法在一段始终是单方面付出的关系中获得平等的权利，有了分道扬镳的念头，敢于提醒别人还钱，这样一来尴尬的是对方而不是自己，因为我没有做错任何事，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已经忍无可忍了，受够了被某人逼疯的感觉，离开某人所带来的痛苦远远比不上和他共同生活所带来的痛苦，愿意诉诸法律而不是听任不公正的事情发生，不想干某件事了，但别人还想让我继续，或者我想要开始或继续干某事，而别人不想让我干。
用边界这个词来指代人际关系的限制，是近年来刚刚兴起的。我当时并不是很明白什么是边界，当然很多人都不明白，边界不是获得的，它来自内心深处。当我们诚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时，边界就产生了。起初，划定边界会很困难，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不断的练习，这件事会变得越来越容易。我们张开嘴，说出的应该是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而不是我们认为别人想听到的话。边界就是爱的限制，想要划定边界，你需要告诉别人这些，如果他们继续用这样的方式对待你，你会怎么做？在你的地盘上，他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你会为某人把事情做到什么程度？其他人可以和你一起走多远？你能容忍哪些事，不能容忍哪些事？当你想要的时候，你会说是；当你不想要的时候，你会说不；当你不确定的时候，你会说也许吧。如果他们不尊重你划定的边界，你会怎么做？
边界来自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划定边界需要觉察、自我关爱、诚实的沟通，把难以启齿的事情说出口， 公开并接纳自己的力量。划定边界可以成就一段关系，也可以破坏一段关系。它不仅意味着别人如何待我们，也意味着我们如何对待他人。和他人保持良好的边界，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尊重他人的权利、隐私和私人事物，要询问而不是期望、假设、要求或坚持，言出必行，如果计划有变，要解释清楚。打电话时，先问对方是否方便接电话。除非双方都表示没关系，否则不要不打招呼突然出现，不要不告而解。按时还账，说出实情，不随意做评判。在查明事实之前，不要对抗、指责或干涉。不要把自己的信念强加于人，不要认为自己有权通过操纵他人来获得别人的东西。除非真的有紧急情况，否则不要在非正常时间打电话。不要在背后议论别人的是非，不要假设自己了解事实，不要纠缠不清，不要隔三差五地打电话或提出不情之请。如果你不知道别人的边界在哪里，那就请直接问吧。
好的，谢谢大家。那刚才我们读到了边界，明确人际间的界限。那不知道大家在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是我以前不知道这一点，但是我读完之后我知道了，而且我去付诸行动了。我没有读这个书的时候啊，有一个姊妹她借了我的钱，然后呢已经好几年了，我当时就是因为不好意思，我就想算了，我也不问她了，就看她自己吧。但是我那天读到这儿的时候，突然就想到，这或许是神给我的一个提醒。那如果我不去提醒他，也不再去问这件事情，那他可能觉得无所谓。但是并不是这样的，其实对我来说这也不是一笔小数目，而且呢对方也是一个挺有钱的人，但他一直就是拖着不给我花，我当时就不好意思，一直不好意思。但是我看到这儿之后呢，我感谢神，我就立刻发了个微信，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你借这个钱已经借了好几年了，我一直也不好意思问你要，但是呢我今天就要催你，你得给我还钱了。然后呢这个姊妹她说那我现在确实是我不对哦，借你钱这么长时间，我现在就要给你还了。但是她也没说当下还，她就说是那一个月以后吧，然后我就分批给你还，因为我一下也拿不出这么多钱。他自己就给我这样说。所以我觉得之前我也是一个不太懂得边界的人，就很多时候明明心里想着不，但是却说是。我就想起我上学的时候，我的同学最爱找我玩，为啥呢？因为他们只要提出要求我都是来者不拒的，比如他们说走陪我去干个啥我就去了，陪我去逛街啊，陪我去买东西，陪我干啥我都是来者不拒。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是一个没有边界的人，因为自己没有边界，所以做了很多就是委曲求全的事情吧。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种伤害吧，但是我以前不知道，所以我读了之后我发现边界真的太重要。如果我们不跟别人立界限，别人就会不断地来挑战我们，不断地来伤害我们。大家如果有想到什么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这个是就是关于这个借钱的这个事儿，我觉得确实是，对，就是被借钱的人反而不好意思，那个借钱的人就就好像借了就等于是不用还了的那种感觉。有的人是就是故意不还的，就想看你会不会催我，你不好意思肯定是。所以 对，就是生活中会遇到这样的事情。然后就是我刚才读的这段嘛，所以就是第三条、嗯、第三条就是无论别人想不想听都准备说出自己的感受。我觉得对这个好像好像有点那个有点疑问哦。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疑问？就是你看他说这个如果出现以下状况是需要划定边界的时候了，那他第三点就是说无论别人想不想听都准备说出自己的感受。当然就是有的时候或者是有的人他就是跟对方聊天的时候就会没完没了，就是不管对方的感受，听者的感受，他就是怎么说呢，自顾自的一股脑的就是把心里想说的一股脑的全部就是倾诉而出，就全部倒出来了。然后就是对方就有的时候就觉得可能对有些人觉得是那个交浅言深了，或是怎么，就是我跟你不熟，你跟我说这么多，好像我就觉得没准备好听，但是呢对方就说出来了，是这个意思吗？
我的理解好像跟菲比不太一样。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比如你跟某人在一起的时候，然后呢你俩发生了一些矛盾冲突，然后对方就说我不想听了，不想听你辩解，不想听你说啥啥啥了，然后你呢你就心里很委屈吗？你就沉默了，你就好像就是很受伤，但是因为他不想听嘛，那你也就不想表达了。我是这样理解的。那这个时候就是你要划界限，怎么划界限？不管他想不想听，你都要告诉他，你说你伤害到我了，你这个行为让我感到很受伤。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要划定这个界限，如果你不划定界限，他下回还会这样伤害你。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丽娜是怎么理解的。
我的理解呢，就是因为他上面他有一个说明啊，他说如果出现以下情况，就是需要划定边界的时候了。所以呢，就是出现以下这些情况呢，就是提示我们有人已经越了我们的界限了，让我们的心里感觉到不舒服，被侵犯了。所以呢，我是这样的一种理解啊，就是当有人在跟我们说话也好，或者是他做那个做了一些事情也好，让我们心里啊真的就好像就是非常非常的压抑啊，我们感觉到心里非常不舒服，而且就有一种吧，就是我真的很憋屈，我要不说，我这个话我不说，我觉得我真的很憋屈哈、啊，就好像就有这样一种感受哈、啊。那当我们有这样感受的时候，就是提醒我们，他这个人他所做的事情，或者他所说的这个话，他已经越界了，他越了我们的界限了，所以呢，我们要明确来告诉他，我真的我就像那个后面说的，当我们不想要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不，我们要明确划定界限，或者是我们跟他明确的说，你刚才这样说，我心里很不舒服，事实上其实不是你说的那个样子哈、啊，或者你应该再多一些了解这个情况等等的。我是想到这样的一种情形哈、啊。
对，因为每个人可能理解呀、角度呀都不一样，那大家都分享出来，可能就更全面了。
哦，对，我刚才是有点跳脱了。对，那个听那个叶兰和那个丽娜分享之后，对，就是给我一个提醒。其实他这段的意思就是，出现这种情况是需要划定边界，就是说 当然就是被冒犯到，就越界了的时候，然后刚好有这些状况的时候，就是对方已经越了我们的界了，就是已经，就超过这个边界了，就是已经是没有界限了嘛。所以就是我们需要告诉对方，我能忍受的这个边界，对，我明白了，是这样子的，不能委屈表达感受，因为对方已经冒犯到自己了，
就是当你心里感觉到委屈了、憋屈了、不舒服了，不管他想不想听，你都要划界限，就在这个时候跟他划界限。
对，是这样的。
我是对这个28页的，这里有一个说和他人保持良好的边界，包括以下几方面。这里，那我就特别对其中的里面的一个，他说，不要认为自己有权通过操纵他人来获得别人的东西。那他这个的话，对我的话就是很大的提醒。但我是反过来的，是我好像觉得别人有权通过操纵我来获得，因为我就是我也是一个没有边界感的人，就是我很尊重别人的边界，但是我觉得我太允许别人来侵犯我的边界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刚结婚后，就是前年吧，现在来说前年，2024年，我是4月份的时候，发现我怀孕了。那在前面3月份的时候，因为结婚了，我从深圳来到这里，我们广西山区这边的农村。那我一时半会儿呢，我也不好找工作。但是，我们家的条件也一般，一个的话，我也想就做点事，然后有点收入啊，不至于过那种掌心朝上的那种生活，所以我就找了一份网络上的一个兼职。那网络上我是做一个相关课程的一个助教，他是一期一期的，一期大概就一个月这样子。然后我就做完第一期，那时候我就觉得，哎，我就不想做了，因为，说不好听的，他就是靠升学率嘛。那升学率的话，就是你助教带的学生，你升学越高，你的这个薪酬就越高。那这个课我听了之后，我觉得我自己不是那么的认可，那我就没有办法说违背良心，像其他的助教一样，反正就忽悠学员，忽悠学员，你那生那你就继续读，高级的这什么的，不管他是几岁的，70、80岁，因为我们课的话就是退休人员蛮多的，那我就觉得很多时候我是觉得，没有必要，而且这个课对他们真的没有什么帮助的那种，那我就不愿意去一直动员说啊，你升学什么的，那导致的话就是我这一组的那种升学率的话，几乎是倒数的，要么就倒数那第一、第二的那一种，然后我们就是所谓的班主任吧，他就是对我。不管是开什么，开个会呀、什么的，每一天都很批评我，好像就是说的，就是说我很不用心。其实我非常用心，他们的课啊，找我就是学员找我，就是辅导啊什么，我的辅导，甚至夜里面11点多、12点多，甚至1点多，有些学员可能。下班了，然后才开始来跟我请教问题，我也都很尽职尽责的去做，但是到升学这一块，很多时候真的就是靠忽悠，那我就不愿意的话，那就是班主任他就很气恼，他有时候他也会，因为我们有个小组，每个小组有自己的群，然后在里面跟学员聊天啊，看怎么，他也会检查你是怎么说，然后发现我就是说没有那么的去
鼓动大家去升学。甚至有些学员，我就坦白的跟他说：“哎呀，你就不用再学了，因为你看，其中有一个学员，他已经70多岁，他耳聋很严重，我跟他说话是靠吼的。那你让他继续升学，那就是要他的学费，那对他一点帮助都没有。那这样的学员，你让我怎么去鼓励他升学嘛？那我良心过不去的。后来呢，就。那班主任就意思他就是一开会就批评我，开会就批评我，意思就是，我不认真啊，怎么样的，然后反正就是很 PUA 的。那时候，我心里面很内疚，很内疚。我觉得，哎呀，我不是一个好的助教，哎，怎么样的。后来，后面我就觉得但是我还是想挑战一下自己，然后也想，就是。坦白说，就是我也想有一份收入这样子，然后我又坚持第二期。到第二期的时候，我实在没有办法坚持下去，然后我就跟那个班主任说：“我说啊，谢谢您给我这机会。我说他相当于就是助教，相当于就是销售课程的。我说我觉得我很不适合做销售，我就就是说第三期的话我就不做了，然后我说。”这两期的那个钱我也不要了，我就当做是过来锻炼一下吧。然后那班主任说好的，就这样子。后来我老公知道了，他说你为什么不要这个？这是你的酬劳，是你应该得的，你为什么不要呢？因为那时候他看我真的白天黑夜的都在辅导那学员，他说你付出的是你应该得的。然后我就觉得，哎呀，算了，不好意思，我觉得我都升学率那么低，我都拖后腿啦，我就不要了，这样子，就是这样的类似这样的事情，在我的生命当中发生很多次。还有就是，像我老公在街上，有时候我们会去买菜啊什么的。那其中有一次，有一个老太太，我老公去跟她买水果。买了给钱了，然后呢，回来就是拎着水果回来，回来了一会儿之后，那个老太太走过来，她跟就跟他说，哎，你刚才跟我买这个水果，你没有给我钱，然后其实也不多，就好像8块钱，然后他就是我老公给他10块，然后他还找了2块这样子，然后他回来这样子，他就说你没给钱，他说我给了，我给你10块，你还补了我2块，他说我都没有补过钱，我都没有给你补钱，你也没有给我钱，然后我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就跟我老公说，老公算了，你再给他嘛，又是一个老太太，也没几块钱，那个钱也，大家挣个钱也不容易，再给他嘛。然后我老公说不行，他说我给过了就是给过了，然后就不能说就是像我这种，我都觉得不好意思，好像就是他有可能就是有那种老人家是很健忘的，他有可能是健忘忘记了，也有可能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但我主观的会认为他可能就是健忘了。然后就我觉得我老公教我的一个就是你要有边界，就让我做助教的，我付出了，我也很用心的去做了，那是我应得的酬劳，我不应该主动的去说，哎呀，我不要了。但我好像我很愿意吃亏，谁都可以来我这里吃一口，我就是没有边界，就随便别人来侵犯。但我又如果我是很不愿意麻烦别人。然后很不愿意去打扰别人的那种，所以刚才那个丽娜说读这本书的时候就是帮助很大，那我也觉得读这本书我也帮助很大，我觉得我也需要有一个界限，就是不能好像谁都可以来咬一口，而且咬一口了我还怕他，哎，是不是口感不好，还要体贴人家的那种，我是不是？所
你
以
这个
那
挺
本
形
书也
象
是
的，
对，但是就是 哇，对我很也很大帮助。以后我也不能够任别人来这样子，随便来咬你一口，吃你一口，你还要担心是不是口感不好，是不是？哎呀，让你觉得有不好的体验啦什么的。啊，我对我帮助很大，所以今天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就是说不要认为自己有权通过操纵他人来获得别人的东西。那对我来说，就是不要让别人有权来通过操纵你来获得，来把你的东西夺走。所以这是对我的很大的体会。
好的，谢谢清草。看来我们每一个人在读的过程当中呢，都有自己的一些收获。
你或你身边的人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事无巨细地照顾孩子的生活，常常因为孩子不需要自己而失落，永远都在关注别人的感受，却往往忽视了自己的不开心。为另一个牺牲自己的事业、前途等，专注于照顾对方。曾经在亲密关系中受到伤害，并且很难再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
幸福是你我都为了爱而忙碌。
为爱设立界限，让我们一同学习如何建立恰当的心理边界，将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获得追求爱与幸福的能力。
被惊动，爱火燃烧，渴望被爱啊，渴望爱你。无数次的黑夜里，我止不住的问你。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我是叶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丽娜、菲比、青青草三位姊妹参与今天的节目。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愿上帝赐福于你，祝您晚安。
被惊动，爱火燃烧，渴望被爱啊，渴望爱你。无数次的黑夜里，我止不住。